唱啊，今天这个唱歌真的是激动人心哈，我们全会众一起都来敬拜赞美这位全然圣洁的主。好，我们的主啊，原来是神的儿子，是坐在天上荣耀的宝座啊，是配得天使天君来赞美来敬拜的啊，但是他却为了我们人类，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啊，他这一生啊是遵行天父的旨意，真的是没有罪，是全然圣洁的啊，但是他却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这么大的救恩啊，荣耀赞美啊归给这位上帝的真神啊。那么今天是传福音的聚会，我们今天就是来传讲这位主耶稣基督啊。我们在聚会之前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啊，给我们有机会来听你的福音啊，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们求圣灵来对我们每一位的心来说话，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这位全然圣洁可爱的救主啊，与我们的聚会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那么今天呢啊，我想借着一段经文啊，给大家一起来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啊。我用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的12章1到14节啊，出埃及记12章1到14节啊，我想啊，弟兄们念一节，姊妹们念3数节啊。我们开始。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要无常期，1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啊，那么另外一处经文是在新约的哥林多前书5章7节啊，新约的哥林多前书5章7节啊，我们一起来念。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好，那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哈。我们今天用的经文是一个是在旧约啊，出埃及记啊，12章1到14节啊，另外一处是在新约啊，哥林多前书5到7节。那么我们从刚才的这个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整个的一段经文呢，它讲的是以色列的一个节日叫逾越节啊。那经文中其实也解释了为什么叫逾越节，就是神看到血呢，他说神一见到血就越过你们去啊。那啊，在第一节这里讲到耶和华晓谕他的仆人摩西、亚伦说。啊，耶和华他是创造天地的独一的真神 啊，那么他啊，借着摩西亚伦吩咐啊，他的子民以色列，以色列要遵守这个逾越节。啊，那我们看到这长长的一段经文中，它的一个关键词是什么呢？关键词是羊羔，是吧？从第三节开始呢，几乎每一节都提到这个羊羔。啊，那第三节开始，你看到首先是羊羔的一个预备。啊，初十日的时候呢，每一家按照人口放量要预备这只羊羔，然后接下来要做什么呢？要把羊羔给杀了。啊，羊羔杀了以后做什么呢？要把血涂在门框上和门楣上。啊，然后这一家呢要吃羊羔的肉，要跟无酵饼跟苦菜同吃。啊，然后这里当然还有一些讲究啊，你不可吃水煮的，不可吃生的，然后不可留到早晨。而且吃的时候是啊，有点紧张的气氛啊。他说你要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要赶紧的吃，因为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啊。逾越节就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当神看到这个血的时候，逾越就越过啊，有涂着血的以色列人的房屋啊，就不会击杀那些以色列的人啊。那么这个就是逾越节的一个来历。那我们啊，看到这个逾越节哈，这个经文中讲到这个逾越节啊，毕竟呢啊，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这个传统的节日，是吧？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非常特别的这个节日啊，就像我们中华民族也不例外啊。我们中华民族很传统的这个节日叫春节，是吧？啊，我们国内现在还在春节的假期啊，今天是年十二啊，那国内。我想很多亲戚朋友都还在忙着拜年呢，啊，所以我们啊不妨来比较一下这个逾越节跟春节啊，两个都是传统的节日啊，看上去他们有很多很相似的这个地方，是很有趣的。啊，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第二节这里讲到说啊，耶和华神说到这个逾越节，你要以本月为正月啊，那为一年的之首啊，这个就是说到逾越节是非常的重要。啊，就像我们这个春节哈，我们春节所在的这个月份现在也是叫正月，啊，也就是说这个正月呢，它是非常的重要，是一年从这个地方，从这个月份开始算。那当然，逾越节的这个日期呢，它跟我们普通用的这个阳历跟阴历是不太一样的，啊，像今年的这个逾越节，其实呢，它是在我们阳历的四月份，啊，日期是不同步的，啊，但是重要性都一样，啊，就是要以这个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那可见说这个逾越节在神的眼中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他要所有的以色列全会众都要来遵守这个逾越节啊，非常重要。这是跟春节一样的地方哈，两个都是叫正月，虽然日期是不一样的。然后啊，提到说这个正月的时候啊，逾越节，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啊全会众呢，他都要赶紧回家啊，他不能在外面流荡啊，因为你如果在外面流荡呢，他就可能被击杀了啊。所有的人他都要在啊这个正月十四的黄昏的时候呢，把羊羔杀了以后，都躲在屋子里面去吃羊羔的肉，与无酵饼与苦菜同吃。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春节也很类似啊，春节大年三十除夕夜那也是在黄昏啊，也在黄昏的时候啊，我们全家人都团聚在一起啊，我们也是在家里面吃年夜饭啊，放鞭炮贴春联啊，很多很类似的这个情景。但是呢，两者中间呢啊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啊？这个春节呢啊，如果你去看这个啊，它其实是传说哈，是传说在远古的时代有一个叫年的怪兽啊，这个年的怪兽呢，在每年这个除夕夜的时候，它经常跑出来去吞吃这个牲畜，甚至危害人类啊，于是人们害怕这个年这个怪兽呢，他们就那天晚上就躲在屋子里面啊，大家不敢出来啊，就闭门不出啊，就因其实是为了逃避这个叫年的怪兽。然后到了大年初一的时候呢，大家啊开门见面就互相祝贺说，哎呀，没有被年兽给吃掉啊，就很开心。所以这个是拜年最早有这个传说。那同样我们看到说逾越节也是很类似，大家都是躲在屋子里面来逃避什么呢？这里讲过是耶和华要击杀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啊。所以春节叫过年，过这个年兽 啊，逾越节英文叫 Passover， 越过，逾越节也是越过，两个都有一个过的意思啊，一个是过年兽啊，免得这个被吃掉，一个是过啊，这个逾越节就是免得被这个神给击杀了，所以这是两个非常类似的这个地方。那我想说最特别的应该就是逾越节这里很特殊的一个风俗啊，要把羊羔给宰了，然后把血涂在门楣上和门框上啊。那么我们在中国国内啊，我们知道新年的风俗就是贴春联啊，每家每户新年贴春联，位置刚好也是在门框上，也是在门楣上，而且颜色刚好也都是红色的啊，所以这个就很有趣了啊。那这个春节当然是中华民族比较传统甚至说比较独特的一个节日啊，因为只有中国的方块字它才能够刚刚好这两边呢对仗工整的写下来，是吧？你看英文它就没有办法两边同样的字写下来啊，所以这个对联呢它两边是非常的对仗工整的啊。像我们比较传统的像天增岁月人增寿啊，春满晴空福满门，都是刚刚好几个字下来，然后门楣上一个吉星高照啊，所以这个春联的啊，春节的春联啊，跟逾越节的这个羔羊的血，它的位置都一样，都在门框上、门楣上，而且颜色都是红色的啊，所以这个就很有趣儿。那么在啊，这个吃的，我们看一下他们吃的，在逾越节里面呢，他吃的是羔羊的血，而且要用火来烤啊，羔羊的肉要用火来烤，然后要对着无酵饼跟苦菜，这个是逾越节的食物啊。当然它这个无酵饼的意思解释一下哈，这个酵呢在圣经里面它一般指的是不太好的东西啊，像指的是一些罪恶啦、不好的教训等等啊，所以要把这个罪恶给除掉啊。逾越节叫除酵，我们中国春节叫除夕啊，也是把这个脏的东西要除掉，要打扫干净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非常相似的这个地方啊，那当然啊，从这文化来看也有一些不同的啊。我们刚才说到说这个食物哈，中国这个春节的食物当然很多哈，每个地区都不一样啊。北方吃饺子，这个招财进宝；南方我们一般是吃年糕哈，年年高升啊。还有什么一道鱼啦哈，年年有余啦，吃鸡叫大吉大利等等，很多这个食物很丰盛。但是呢，在逾越节这里呢，非常简单啊，就烤的这个羊肉啊，羊羔的肉，无酵饼，而且没有甜品哈，不像我们中国肯定最后一道菜都是甜汤甜菜，它吃的是苦菜啊，就感觉就给人这个逾越节有一点啊比较苦的这个感觉啊。所以我想说这个食物不仅是食物不一样啊，你有心当然可以去多比较一些，但我想最大的不同应该是气氛不一样啊。中国这个过春节很热闹很轻松是吧？我们上个月刚好回去，刚好是赶上过年啊，我们家孩子啊就体验了一把浓浓的年味儿啊。那么在我们老家呢，这不放鞭炮那都不叫过年啊，孩子们是第一次他亲手去放这个鞭炮啊，用这个鞭炮用火点了扔出去，那噼里啪啦响，非常开心啊。那在我们老家呢啊，就是特别是大年三十啊，这个烟花晚上除夕夜都放到几十分钟了，非常热闹啊。那我们家孩子是习惯晚上九点就睡了，结果鞭炮声都没把他们吵醒，所以他们都还没感觉到，原来跟我说我今天要守夜要守夜，结果呢就已经睡着了哈。那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个春节呢对国内来说哈，大人孩子都是非常喜庆的哈，但是我们看到逾越节呢它其实是很肃穆的一个感觉啊。你看他吃一个肉啊，他要这个腰间束带啊，要这个脚上穿鞋，手中拿着还要赶紧的吃啊，因为吃完了他就马上就得离开了啊。所以看到这个气氛很不一样，为什么呢啊？因为他吃的时候心里还在非常忐忑啊，想到说这天是神要击杀的这个日子啊，我的性命还不知道能不能保得住啊，所以他吃的时候心情是非常的沉重的啊。所以我想这个是如果你啊有心去对比一下逾越节跟春节这两个节日，是有很多很相似的啊，但是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那么啊，当然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春节跟逾越节的不同啊，不是说要给大家介绍一个 外国的节日啊，也不是说要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文化的对比的差异啊，因为这两个不同的区别在哪里呢？春节我们刚才讲到说它只是个传说啊，它是传说中我们要越过这个啊叫做年的这个怪兽，只是个传说而已。但是这个逾越节呢，它是记载在这个圣经里面啊，逾越节记载在圣经里。那么圣经这个就是神的话啊，记载里面的它都是事实，所以逾越节呢它是个事实啊，就是神越过埃及人啊，这击杀埃及人却越过涂了羔羊的血的以色列人，这个是事实来着啊，不是神话啊。所以借着这个圣经所记载的逾越节的事实啊，我们就能够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真的经历这么大的救恩啊，他把这个故事写在这个里面，我们就能够看到啊，神给以色列人预备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救法啊。那么我们多花一点时间来看一看啊，这个逾越节啊，神为什么要设立这个逾越节啊？那么我们讲过这个耶和华神，他是创造天地万物唯一的一个真神啊。那么他在地上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要他们来侍奉他啊。那当时这个以色列，他是在埃及王法老的手下啊，埃及王就苦待他们，让他们做奴隶，逼他们做苦工，甚至呢要把以色列这个婴孩男孩给杀掉啊，因为他怕他们这个人口越来越多，威胁到他们啊。所以当时以色列其实是很苦的啊，做奴隶，而且还要担心这个男孩子被杀。所以他们叹息哀求啊，他们这个叹息哀求，耶和华神就听见了。那么耶和华神呢，他就啊纪念他跟以色列先祖的这个约，他就下来来拯救他们。那法老呢，当然不容许这个以色列人出去啊，因为他们要留下他这个以色列做奴隶啊，所以耶和华他就降了十个灾来击打埃及啊。这个埃及其实法老心很刚硬的，看到这么多神迹啊，他还是不愿意认这个耶和华神是真神啊，所以最后这是第十个灾啊，就是耶和华神来宣告说啊，我在那一天呢要击杀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但是呢，以色列人如果他房屋上有羔羊的血，他就越过去，他能保全以色列人的性命啊。这个就是整个逾越节啊简略的一个历史背景是在这个地方。那当然我们可以说，神其实并不是要把整个埃及人给灭绝掉啊，他是说击杀这个投生的啊。投生的意思呢就是头一个啊，就好像说这个家族有个继承人啊，就是长子啊，就是继承给长子。所以神击杀投生的，也就是说你把整个家族都给断掉了啊。他借着击杀投生的啊，其实也就是在警告这个埃及人啊，你们所有的这一切如果不信神的也都要这样子的灭亡啊，都要一起的灭亡。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后面讲到说耶和华神在设立逾越节的时候，他就讲到这个原因啊，第十一节啊，十二节跟十三节他就讲到了啊，他说他做这些的事情呢，他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啊，要让人知道他是耶和华啊。那这个是他的这个原因啊。你看埃及在古代呢，古代埃及人他是把很多的这个事物都奉为神明啊，像很多都是这个神啊。他们比如说埃及有一条尼罗河啊，这个尼罗河每年定期泛滥，就给他们带来非常肥沃的土地啊，所以古埃及非常的发达。那他们甚至把这个埃及尼罗河都把它当作神来拜啊，所以神降的第一灾就是水变成血，就是击打这个尼罗河，就是说告诉埃及人说，你们以为是尼罗河给你们带来这个财富，实际上它不是神啊，只有耶和华是真神。那同样的，埃及还有拜很多的这个事情啊，比如说拜青蛙啊，他们以为青蛙能够给他们带来这个农业非常的啊，就是发达啊，拜青蛙、拜蝗虫、拜苍蝇等等，拜了很多东西，甚至呢，他把他们的法老都拜成神啊，以为法老就是高高在上的这个太阳神啊，所以神降的这每一次降灾，他其实都有非常明确的一个击打的目的 啊，他不是说随随便便再一个灾害给你们啊，而是要让这个埃及人，要让以色列人看到，你们所拜的这些东西啊，其实都是假的，都是虚妄的啊，只有耶和华才是真神啊。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说啊，在这个逾越节之前，神降了这些灾到底有什么意思啊，就是要让人知道他是神啊。其实神不仅是创造人，他也掌管人的一切啊，他要人来侍奉他。但是不管是埃及人，不管是以前的以色列人，甚至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世界上的人，他都是没有把神当作神啊，他们自己制造偶像来去拜啊。所以这个真神你不管信不信，他都是唯一的这个真神，他都是值得我们来敬拜的。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想一想啊，这个埃及人呢，他当时呢是因为是不信神的啊，他们为自己制造了很多很多的偶像啊。那其实呢，神要击打埃及地，以色列人他也是在这个埃及地中间啊，在那里做奴隶。那么他们怎么保存性命呢啊？所以神设立这个逾越节，就是我们看到说，他这里讲到十二节说，这个血呢就是做一个记号啊，你把羔羊的血涂在房屋的门框上、门楣上，这是做一个记号，当神看到这个记号就越过他们去，这个血是起一个保护的作用啊。所以他们在看，神在看到羔羊的血的时候就越过他们啊，这个就是逾越节它的历史的故事啊。那我们讲到这个逾越节的历史的时候呢啊，当然我们也会在想，这些的经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我们现在跟以色列这个国家啊，就相隔了几千公里，或者说时间上也相差了几千年，这个经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刚才只是好像说可能怀着很有趣的心理去对比一下逾越节跟春节之间有什么文化上的差异，但实际上呢，神也是借着这个逾越节告诉我们说，这个逾越节不仅仅是以色列蒙拯救的一个历史啊，它也是神啊启示给全人类的一个救恩啊。我们不是在这里看埃及人的一个热闹啊，好像说哎呀你看他不信神啊，你看他那天晚上长子就被击杀了，好像是在看一个非常恐怖的这个影片啊。如果我们来想一想看，其实我们原来也好像这个跟埃及人一样啊，我们原来很多时候也都是不信神的啊，或者说我们也没有把这个神当作神啊。你看这个埃及人他去拜这个啊青蛙啦，拜这个苍蝇啦，拜很多的这个动物啊。我们现代人啊，今年是蛇年啊，我在国内也看到很多这个蛇的图案的雕塑啦啊，他们好像说今年是蛇年，我去拜个蛇就能够给我带来很多的这个好运啊。他们现代人也有很多这个很迷信的这个思想啊，明明知道这个蛇拜它是假的，但是还有这个把它这个蛇当作偶像去拜。那埃及人呢，他们去拜尼罗河啊，他们以为这个尼罗河去拜它能够给他们带来很多的财富。而现代人呢也是非常迷恋的金钱，迷恋财富啊。你看到这个大年初一的时候啊，我们那边老家也有这些很类似的哈，去哪里庙里面去上香了等等啊，就是也是把这些东西当做一个偶像来拜啊。埃及人他甚至去拜这个法老，把法老当作神明啊。我们现代人呢很多也都是不拜真神，去拜这个偶像啊。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呢，我们现代人很多时候他也是不信神的啊，他明明知道有神，但是不把神啊当作真神来敬拜他，同样也是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我们啊可以来思想我们自己的这个观景啊，埃及人他会受到刑罚啊，那同样的以色列人他也是在神的审判之下啊，都没有区别的啊。但是这个以色列人很多也是不信神的，同样的我们以前呢，我们很多在以前也是不信神的，同样也是受到神的审判、神的刑罚。那可以说啊，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跟神是远离的啊，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啊，所以我们一生所做的最后都要受到神的审判啊，罪的工价就是死。 所以最后的刑罚呢，就是永远的沉沦啊，跟神永远的分开啊。那这个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逾越节的背景啊，不管是埃及人，不管是以色列人，还是现代的我们啊，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都没有办法自己来救自己啊，我们最终都是沉沦。所以我们感谢神啊，神在这里就设立了个救法啊，神设立这个逾越节，不仅是为了要拯救当时的以色列人啊，他也是来愿意说盼望借着这个逾越节所代表的啊，预表的要来拯救我们这些全人类。那么可以说圣经的旧约这个逾越节像是一幅图画啊，它这个图画呢就把整个救赎的实质给点出来了。这个实体呢就是我们今天所传讲的耶稣基督。好，我们刚才啊读到新约的另外一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的五章七节。啊，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它就是把整个旧约啊这个救赎的实质给点出来了。他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啊，这个原文呢没有羊这个羔羊两个字。啊，原文就直接说因为逾越节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那么这个就是看到基督跟逾越节哈，逾越节它是个预表，实体呢就是耶稣基督。啊，我们今天传福音讲的就是这位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我们刚才诗班啊唱的全然圣洁主，他是全然圣洁的，是没有罪的。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啊，但是他为了我们人类，他降生来到世上啊，他为了遵行天父的旨意啊，他是拯救我们人类啊，为了我们的罪，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就很像我们刚才说到的逾越节的一个羔羊啊，羔羊呢，它是预表，那么耶稣基督它是实体。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逾越节啊，借着这个图画呢，就把整个救恩的实质给它表明了出来啊。逾越节这个羔羊呢，它我们刚才说过，它应该是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羊羔。那么同样的，耶稣基督呢，他也是没有残疾、没有瑕疵的啊。他一生当中，我们看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他真的就是全然圣洁的啊。那么也只有这个没有罪的，才可能代替我们。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没有办法去帮其他人，自身难保，更不可能去帮其他人。啊，那么只有耶稣基督，他是神，成为人，才有资格能够帮我们啊完成这个救赎。所以啊，我们原来做罪人，我们没有办法，只能承担我们自己的罪。啊，但是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啊，当他的血流出来，就满足了父神公义的要求，他就能够赦免我们的罪。那这个就是神为我们所带来的这个救恩。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救恩啊，借着这个逾越节这个图画，能够看到我们现在啊，神给我们这个救法。当时以色列人是靠着羔羊的血来得救，现在我们呢，只能靠着基督的宝血来得救。那同样的这个无酵饼啊，无酵饼也是表明他是没有罪的啊，耶稣就是没有罪的啊。这个没有罪的身体呢，他为我们掰开啊，让我们能够得到他的生命。所以当时以色列人他吃用火烤的羊羔的肉，他吃无酵饼，吃苦菜啊，他们那个心情呢，也就是说当我们接受了这个羊羔的生命啊，我们就要拒绝这个罪恶啊。他们的苦呢，就好像说他们畏罪有个悔改的苦啊，因为我们要信耶稣基督，我们真的都是要为我们的罪来悔改，来接受这位救主。所以这个就是逾越节给我们看到这个福音到底是什么啊。我们就像这个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啊，以色列当时是在神的审判之下啊，他们除了羔羊的血，他们没有办法来自救。同样呢，现在在天下人间，我们也没有办法，除了耶稣基督的名之外，我们也没有办法来得救啊。所以我们盼望说借着这个逾越节这个历史的图画，能够看到说啊，当时以色列人怎样借着羔羊的血，神越过他们做这个逾越啊。现在呢，我们同样借着羔羊的血，就是基督的宝血，神能够越过我们，这个血 给我们一个遮盖，一个保护，我们在这里面就非常的有平安。那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啊，这个逾越节啊，我们还是用这个图画来看哈、啊。我们假设说啊，假设说啊，我们就回到古代那个情况啊，古代那个时候啊，假设有一家以色列人啊，他们就在这个正月初十日，他们真的就预备了一只羊羔啊，他们说这个你看我这个羊羔非常的肥，非常的胖啊，好像是都没有瑕疵的啊，这样子呢。神总满意了吧啊，他们真的是预备了一只羊羔啊，但是他们其他什么都没有做啊，结果第二天啊还是被击杀了。为什么呢啊？因为他虽然预备了羊羔，但是却没有按照神所吩咐的把羊羔给杀了啊，他们想看的是活的羊羔而不是死的羊羔。那这个就好像说啊，很多人信耶稣，他希望一个活的耶稣，他却没有想到耶稣的死啊。很多人去看这个圣经啊，看到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这个耶稣啊，品行非常高尚，道德啊非常的高啊，人格非常的完美啊，他们就想说哇，这个耶稣非常的好啊，我就把他当做个模范，当做一个好老师，我来好好的去跟他，好好的去学他啊，可能吗啊？这是不可能的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力量能够做得那么好，甚至做到像耶稣那样真的是完美无缺，全然圣洁啊！耶稣来他不是活着要让我们去学，他来是要死啊！他的死他是代替我们的死，好让我们啊整个啊就是罪的刑罚他为我们所担当啊！所以我们相信耶稣，不是说把他当做一个啊，活的老师，一个模范，一个老师去看待，而是相信耶稣为我们代死啊，就像以色列人啊，不是预备活的羊羔，而是相信羊羔的死是代替他们的死啊，这是我们要信耶稣的办法啊。我们可以再假设一下啊，我们到了另外一家，到了另外一家的时候呢，这家人呢啊，他也预备了羊羔，他也把羊羔给杀了。啊，这个血呢，我们看到它还沉在这个盆子里面，也把羊羔给杀了，啊，但是他没有继续做下去，结果到了第二天，他还是被击杀了，为什么呢？啊，因为他没有按照神所吩咐的，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跟门楣上，他没有做到这一点。好，我们刚才说到神这个血涂在门框上，涂在门楣上是个记号来着。啊，就是说你不仅仅是要相信耶稣为我们代死，你要按着神的救法啊，就是来顺从神的这个救法。就像有一些人啊，他可能是听到这个神的福音啊，他可能很经常来聚会，听到说这个耶稣的死啊，这个真理，他也相信说这个耶稣的死好像是能够代他啊，就是承担了他的罪，但是呢他没有把血涂在门楣门框上，什么意思呢？他没有用信心来接受，他把羊羔给杀了，但是呢就放在那个地方啊，好像说没有把血涂在他的心门上，他没有真正的用信心来接受这位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所以这样子呢也不能够得救啊。所以我想在座可能有一些啊是很经常来聚会的啊，可以说这个福音也听了很多次，但是我们都可以来问一下，你有没有真正的把血涂在门楣上、门框上？你是不是已经清楚知道自己是得救，是不至灭亡，是反得永生的？好，我们头脑知道是一回事，啊，心里面接受、相信又是另外一回事。啊，所以神设立这个救法，而且是只有这种救法，我们就是相信并且去顺从他啊，只有羔羊的血才能够拯救我们。我们再来做个假设，我们现在去到埃及人那里啊，假设去到埃及人那里啊，可能有一家埃及人啊，他就在那说，哎，他说啊，是听说神今晚要击杀这个长子，但是你看我家的长子啊，你看他又帅又聪明又有钱，事业有成啊，你看他不杀人放火啊，不偷盗抢劫， 他比其他人都好啊，这么好的这个长子，我不需要羊羔的血啊。他可能心里有这个想法，但是他过了那一天呢，他家的长子仍旧被击杀了。为什么呢？啊，因为他只是想靠着人的这个行为，靠着人的义啊。就像我们在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好像说靠着自己比别人会更好一些啊，我们拼命的努力，拼命的想更有钱啊，更爬到更高的地位啊，做得更好啊。但是这些人的行为在神的眼中只不过是都是污秽不堪的。我们每个人在还没有信主之前啊，在神面前都是一个罪人啊，没有办法来达到神完美圣洁的要求啊。像我们这个中文繁体字这个义啊，繁体字的这个义呢，上面就是羊羔的羊，下面是个我啊，也就是这个义呢，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义能够得救，乃是凭着这只逾越节的羔羊，乃是凭着羊来做我们的义啊，基督做我们的义，我们才能够得救。好，我们所以看到说，你不管是埃及人或是以色列人啊，他如果是想凭着他自己，他没有办法能够得救，他只能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得救啊。那这个就是神给逾越节的这个救法啊。啊，最后我们可以再假设一下啊，我们再假设进一步做个假设哈，我们现在去到另外一家以色列人那里啊，看到他这一家呢，哎，他预备了羊羔，他也把羊羔给杀了，他也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楣上、门框上，他所有该做的都做了啊。但是他这家人呢，我们看到他非常害怕、很惊慌啊。这个长子呢，见家里的脸色苍白啊，哭作一团啊。如果你去问他为什么呢，他很紧张，他说听说这个神今晚要来击杀所有的这个长子，我不知道我性命能不能保得住啊。那我想说啊，这种情况是不必要的啊，因为他已经吐了血了，他心里面应该要有平安啊。如果他没有按照神所设立的救法，如果他没有做到的话，他心里才应该是忧愁害怕啊。但是他如果按照神所设立的救法啊，他已经杀了羊羔，他已经把血涂在门楣门框上，如果按照现在来说，就是他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那么他的心里面应该有平安，应该是有真的平安。因为神已经说了啊，我一浸这血就必越过去，神已经说了他就必成就啊。我们在春节时候贴的这个春联啊，像啊，我们很经常说只是把它做一个祝福贴在这个门上啊啊，像这个啊，迎春、迎喜、迎富贵，接财、接福、接平安啊，不管你上面写的是吉星高照还是什么，那其实都是个祝福啊。你没有啊那个确据，你不知道福跟祸会不会来到，你今天贴了春联，你的心里面不觉得说你真的就是很有平安啊，很有财富啊，那是没有确据的。但是对逾越节来说呢，它记载在圣经里面，圣经是神的话，神一旦说了看到这个血就必越过你们去，神所说的话是确实的啊，神的应许都是实在的啊。当我们真实来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心里面才是有真正的这个平安啊。所以我想就是借着这个几个假设来多说明一点点啊，就是说这个当我们就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按照神的吩咐来准备羊羔啊，来把这个羊羔的血涂在门楣上、门框上，怎么样来吃羊羔的肉啊，和无酵饼和苦菜同吃。那么现在我们同样是取用羔羊的血做我们的保护啊。因为我想我们这个聚会呢，基本上都已经是信主了啊，但是呢大家都可以真实的来问一下自己，我们是不是真正是得救的啊，是不是信主了以后明白我自己是得救的，我心里是不是有平安，我每一次在掰饼饮杯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在享用基督给我们所带来的这个救恩啊，盼望我们都能够明白这个救恩，也把这个救恩能够传递给周围的弟兄姐妹啊。那么我想今天这个就是啊，借着这个逾越节这个故事啊，来给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救恩。 啊，那就像刚才诗歌所倡导的那样啊，我今天本来就选了这首诗歌啊，是大本诗歌89首，我遇见这雪啊，平时是比较少唱过啊，我想好不好，我们再来唱一遍啊。我想在这唱的时候呢，请大家特别要留意一下这个副歌啊，因为这个人称代词不一样。你在唱这个副歌的时候，请你体会一下，神真的在为我们说，他一见到这个雪，他就必越过去，我们就必有平安。这个是就是逾越节所带给我们真正的这个救恩啊。我们只唱第一节到第四节，只唱第一节和第四节就可以了。最后有个祷告，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你，主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了啊！主啊，我们看到你在做，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啊！你是全然圣洁的主啊，却为我们，主啊，你甘愿被钉在十字架上，你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好让我们因着你，我们得称为义。我们也把荣耀和赞美来归给这位三一的真神，全然圣洁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